中国大陆辽宁省大连车中山等11名法轮功学员因为安装新唐人电视台卫星接收器被中共当局非法审理的案件，在8月2号辩护律师集体退庭后，大连中山区法院下达文件，规定不许程海、张磊等7位律师会见车中山案及其他代理案件的当事人。有律师表示，这是公然践踏法律的行为。
8月12号晚上9点多，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说，确切消息，大连中山区法院向大连看守所下达文件，规定程海、梁小军、王全章、张磊、王兴、赵永林、陈建刚7名律师不得会见包括车中山案以及其他代理案件的当事人。随后几名相关律师在微博中证实了这件事。
我也是昨天听说的，大连市8月2号开庭这个案件当中，我们认为这个法院已经不具备辩护律师履行基本职责，我们是有理由退出法院，并不能导致我们辩护权的丧失。中山法院这个通知是有争议的，我们不认可。
在大连安郭案中，三次被殴打的程海律师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这个规定是一种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法院对会见是没有任何权利，真正犯罪的是大连的看守所。大连公安局管中山区法院了，协同犯罪吧。这公然践踏法律的行为。
2012年7月6号，大连79名安装新唐人卫星节目接收器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其中13名所谓技术人员被中山区检察院非法提起公诉。新唐人记者田静、丁宁采访报道。
日前，中共中央政法委出台了第一个关于防止冤假错案的所谓指导意见，要求法官、检察官、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要终身负责，并建立健全所谓的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法学专家指出呢，像这样的规定一直都有，但是中国的冤假错案仍然是愈演愈烈，现在出台这个指导意见只是演戏给老百姓看。
中共喉舌新华社8月13号报道说，指导意见提出要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不能降格做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对于定罪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有疑点的案件，应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等等。中国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赞宁指出，上述的类似规定一直都有，但是中国的冤假错案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是越演越烈。他认为，当局现在提出这个指导意见是在演戏给老百姓看。
如果是冤假错案，那么法轮功案件全部是冤假错案，你为什么不首先把法轮功案件平反呢？还有那个很多明显的冤假错案现在都没有得到纠正，我手头就有很多冤假错案，而且一直跟相关部门提出来都没有得到这个纠正。
14年来，中共迫害法轮功，人为的制造出数千万起法轮功冤案，有关的报道在海内外比比皆是。此外，美国之音报道指称，中国最高法院副院长沈德曾在2009年一次讲话中透露，中国法院2008年受理案件数量达到1000多万，如果只有 1% 的冤假错案，那就是10万多件。而按照国际特赦2012年度国别死刑报告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有数千人被处死，即便按照 1% 的死刑错判率，也有几十人。
也不排除他现在意识到了这个冤假错案现在已经太多了，必须到了不得不纠正的时候，对他的决心程度，这个我是抱怀疑的。人人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党认为需要纠正的冤假错案就会被纠正，但是他认为不需要纠正的冤假错案可能会继续冤下去。
张赞宁说，像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仅在他主政重庆期间制造的冤假错案就有数万起。去年王立军事件发生后，薄熙来和原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制造出的冤假错案被大量曝光。据报道，薄熙来落马后，有数万人因为他制造的冤案进行信访和投诉。大陆律师陈有希曾在博客转载新加坡联合晚报报道说，薄熙来打黑拘捕了5万多人，最后却有3万多人无法起诉被释放。最近，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说，薄熙来案将于8月23号前后开庭审理。7月25号，薄案已提起公诉。中共不但没提薄熙来制造的数万起冤案，就连去年薄案被定的6宗罪，也被中共减为受贿、贪污、滥用职权3宗。 另外，被外媒大量报道的薄熙来和周永康等江西人马参与政变、杀人、火灾器官、贩卖尸体等罪行，也被中共刻意隐瞒了。中国资深法学专家赵远明指出，目前薄熙来案要开庭审理了，这个指导意见的出台对审理薄熙来案有着重大意义。
因为呢，现在中国面临的这个司法腐败呢是非常严重的，在司法腐败方面主要是违法裁判，不按照法律规定去做，有的呢证据确凿，但是因为有人际关系在里头，然后就轻判，有的呢就是说没有什么证据，或者是证据不足的，但是因为有人用钱，也就能把检察官呢、法官呢都收买了，然后就枉法裁判。
赵远明认为，现在中共司法部门在审理薄案时，一些摆在台面上的薄熙来的罪行，如唱红打黑中死了多少人，使多少人家破人亡，使多少人破产，中共就无法回避了。不过，赵远明同时指出，司法不独立，中共出台什么政策都等于空谈。
著名民运人士徐文丽近日到访加拿大温哥华，与当地关心中国问题的民众共同探讨了中国未来局势。会上他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功是背负了反人类的罪名，并将遭到清算。请看记者加曼的报道。
异议人士徐文丽11日在温哥华举行的中共变局和败局的演讲会上发出这样的感慨：
我对法轮功长期受到中共的这种残酷的迫害，我是深表同情
感同身受的同时，他认为中共罪恶之大，难逃清算的命运。
他们是自从中国共产党压抑异议人士和异议教派或者是说不同意见的人，规模是最大的一次，最残酷的一次所以的话呢，应该在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是背负了反人类罪所以一定应该清算的。
徐文丽劝告中共现任领导人早日给予法轮功公正的对待。
习近平先生能不能聪明到不去背这个包袱，我真的不能替他去打这个保票，我希望他聪明一点。
他表示，中共政权结束后，真善忍将成为中国人的道德准则。
真善忍是最好的一个提法，非常简要。一旦中国共产党垮台了，或者是他改变了，那么有一天为法轮功做了平反，真善忍的东西一定会成为中国人民大家都遵守的一种道德标准和原则。
他说，由大纪元发表的《九评共产党》让人从本质上认清了中共的邪恶，而且现在已经超过1亿4000万人的三退大潮，更体现了中国人从人心上的觉醒。新唐人记者加曼加拿大温哥华报道。
据日本媒体披露，中共宣传部在7月份拟定了一份含有829个敏感词的清单，命令各大网络媒体和手机运营商删除、过滤一切带有敏感词的发帖和简讯，并将清单配发给了4万多名网警进行监督。据了解，清单中的敏感词主要针对人权、示威以及与法轮功有关的一系列词汇。令人忍俊不止的是，前总理李鹏的网上代码“李月月鸟”也未能幸免。
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说，中共当局编列的800多个敏感词当中，80%是与政治有关，有20%是人名。而无奈的网民为了逃过审查，将中共前总理李鹏的名字拆分为李月月鸟，也被列为敏感词。
这种举动应当说当局已经玩了10几年了，目的主要是阻止民众自由言论，防止民众对一些敏感事件进行讨论，揭露更多的人权方面的问题。
报道还举例说，与法轮功有关的法论、法轮功、法加轮加功等20多个词都被列为了敏感词。对此，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表示，中共在过去的14年中一直极力对外界隐瞒和封锁对法轮功的迫害事实，但是纸包不住火，反而使更多的民众想要了解法轮功真相。
他提出的800多个敏感词，实际上是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议题，也是跟他们切身人权有关的问题，也是中国老百姓最想了解的真相。 那么中共现在采取一切手段，就制造最大的文字狱来掩盖真相，但是他这种做法实际上已经黔驴技穷，已经维持不下去了，这说明物极必反，他已经走投无路了，他阻止不了中国老百姓了解真相的愿望。
张尔平认为，由于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学会使用翻墙软件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接触到了真实的世界，于是设置敏感词就成了中共最后抓紧不放的救命稻草。据称，中共当局不仅要求各电子网络媒体必须删除含有敏感词的发帖，还命令移动电话业者也要过滤相关词汇，尤其是手机不得群发含有敏感词的短信。但当局的做法遭到了很多网民的反感和抵制。
这种监控只会增加民众的反感，将一系列问题更加暴露于天下，最终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导致一系列问题暂时掩盖起来，让官场上愈发腐败。因为毕竟众所周知，在这种暗箱操作的情况下，中国大陆这十多年已经积累了很多的问题，正是由于缺乏言论的自由，缺乏舆论的监督。
在敏感词中大多与游行示威、人权等内容有关，评论人士认为这种现象意味着在中共暴政下懂得用维权方式捍卫自身人权的民众越来越多，已经使中共当局倍感压力。
实际上当局还是担心更多的民众一起讨论，进而采取一系列的请愿行动。毕竟在中国大陆，由于一系列的冤假错案和拆迁征地的问题愈发严重，所以民间的情绪是越来越强烈，而官方希望通过对一系列词汇的监控来阻止民众的参政议政，阻止民众对政治问题的讨论。
全球流量第六大的网站维基百科也多次遭到中共当局的封锁，很多例如艾未未、六四的所谓敏感字眼也都被屏蔽。创办人魏占美表示，中共政权政府很快会知道，只有自由讨论才可保持社会稳定，网际网络会战胜审查。
8月7号，《新京报》关于一个老人对文革中出卖母亲罪恶忏悔的文章，在大陆的网上引发了轰动。这名老人已经59岁了，在北京做律师，他的原名叫做张铁夫，1966年自己改名叫做张红兵。1970年，他的母亲在家里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张红兵就亲自写了一封检举信，揭发了自己母亲方中谋。2个月之后，方中谋被以信行反革命罪枪毙了。文革之后呢，张红兵感觉自己永远不会饶恕自己，一直想赎罪，他是希望母亲的墓地能被列为文物来赎自己的罪，但是中共是屡次拒绝。张红兵的忏悔呢，不是民间第一次对文革罪恶的谢罪。6月份，炎黄春秋登载了山东的一个老红卫兵刘伯琴的道歉。刘伯琴说，他要对批斗老师、校长和抄家的罪恶道歉。中共的元老林彪和前妻生的女儿林小林也曾经多次为父亲在文革当中的罪恶谢罪。林小林说，作为林彪的女儿，我义不容辞地对遭父亲迫害的人、受他亲临的人谢罪。中共迫害百姓的政治运动是从红军时期就开始了，当年呢，屠杀所谓的 AB 团，到了延安就开始整风杀人。中共建政之后的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都是在杀人，到了今天中共的杀人还没有停止。江泽民从1999年开始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政治运动还在进行当中，都干出了活摘人体器官这种惨无人道的罪行。中共每次迫害运动完了之后呢，他都会采用平反的方式不了了之，没有谢罪，没有忏悔。那么很多手上沾满了鲜血的刽子手也都装聋作哑，他们的意思是，你看中共都没有谢罪了，我有什么罪呢？有意思是呢，中共镇压百姓的人也同样是被镇压的人。可以说呢，人人都受过迫害，但人人都对中共的罪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远的不说了，就说湖南刚刚被冤死的曾成杰，他是被中共冤枉非法集资杀死之后才通知的家属。大家可曾知道，他的儿子竟然是当兵的， 面对父亲的骨灰，他敬了一个中共标准的军礼。网友就诧异了，中共都杀错你父亲了，你还行他的礼？湖南被打死的瓜农邓正嘉的儿子也正在当兵，当他们的父亲被这个党迫害死之后，他们却仍在保护着这个党，去镇压着别人的父亲。他们难道不是杀死自己父亲的帮凶吗？善恶有报是天理，欠债必须还。清代大学士纪晓岚在自己的笔记中记载了一件新疆的事情。乌鲁木齐的军士从打劫的强盗当中救下了一个小孩，但是这个小孩全家都被强盗杀死，并且煮来吃了。后来军士根据小孩的话发现，小孩全家以前也是当强盗的。纪晓岚就认为呢，小孩全家当初逃得了官府的惩罚，但是他们逃不了上天对他们的责罚。虽然呢，张宏兵、林晓林都在谢罪，但是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中共才是一切罪恶的源泉。因为中共制造了政治运动罪恶的这个大染缸，让每个人必须沾上罪恶。中共必然有一天需要偿还历史上的欠债，那么推波助澜的帮凶呢？新华社说，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但是新华社插了一个主语，谁会比苏联更惨呢？中共党员。苏联的解体当中呢，苏共党员是积极的退党，作为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是主动提出解散共产党。所以呢，在苏共解体的过程当中，社会虽有波折，但总体还是比较平稳的。中共的罪恶就远比苏共深得多，诸如江泽民啊、郑永康之流的血债帮，最后只能落得德国纳粹被审判枪毙的下场。他们难道不是比苏共更加悲惨吗？好，谢谢大家，今天的微视频就到这里，更多微视频在新唐人网站。